的路上有朋友，投资的路上有英雄。大家好，我是沙老师。据上次讲是1月26嘛，上次讲 ACFA 的事情，然后至今已经过了快三个月了，其实有蛮多事情要忙的。中间去了一趟中国，然后又去日本滑雪考察了一下，在日本又待了两三周才回来哦。对，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来回应上次 ACFA 就是一些留言这样子。那上次当然得到了广大的回响嘛，就是讲 ACFA， 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台湾做的不是很好啊，要断快断啊，台湾只要一断台湾就要完蛋啊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说任何的看法其实你都要回归到你实际上有没有在你这个看法上面赚到钱，对吧？那事实上我们蛮看好台湾的，所以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不少钱。可能有很多人不看好，那也 OK 嘛，可能十年后台湾真的完蛋了，那你要仔细想说，如果你不看好，你能从你这个不看好的观点上赚到钱吗？想这些会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事情啊，而不是纠结于你看法到底正确不正确。首先你至少有个看法嘛，然后你再想说你要用什么金融工具来为你这个看法让你的资产有所增加。当然大家可以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最深的灵魂拷问就是说，你因为你的看法赚到了钱吗？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回应啊。那今天录了当下台股大涨嘛，然后就是也是觉得哦蛮兴奋的。上一次虎兰教授有在讲说他大跌怎么赚嘛，那今天大涨其实我们也赚到了这样子。然后看到虎兰教授他自己的account这个月轻轻松松就赚了200多万，也是蛮替虎兰教授开心的这样子。这一集主要跟大家聊聊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议题齁，因为最近可能叶伦去了那个中国访问，然后就说诶你们中国人的产能过剩啊怎么样，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蛮深的体悟啦。那前阵子去日本，因为前阵子缺蛋嘛，可是你会发现日本就算缺蛋，可是它的鸡蛋价格还是没有说有太大的涨幅。一两周前又去了日本嘛，然后会发现说他们蛋其实还是蛮便宜的，就是200块日币可能就有一盒了，那台湾现在你可能随便买一盒至少也要60块嘛。其实日本其实就是很善于用中国工业的例子啊，就是说我前阵子就是也是在日本逛逛逛逛逛，然后看到一些东西我真的惊呆了。看到他们那个脚踏车锁，因为我前阵子才买了一个脚踏车锁，然后我忘记是多少钱了，它好像是卖300日币吧，就是那种可以用密码锁然后把脚踏车圈起来的那一种。然后就赶快传给我太太说我们当初在淘宝买有这么便宜吗？就是你会觉得日本就是淘宝的店家它实体化了，日本的电商其实是很不发达的，在日本能够到处走走逛逛也是很有乐趣啊，是无法取代。你去实体店然后到处逛逛淘个宝的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很难取代这种乐趣啦。讲到这里就是说日本其实它东西很便宜就是因为有中国供应链的关系。那其实有个很基本原则啊，就是说如果有人用很便宜的价格把东西卖给你，其实你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感谢他。那中国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整顿者，他们就是可以把任何的东西都恢复到合理价格的水位。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很难感受到一个东西真正合理的价格是什么。举个例子啊，前阵子数据机他想要买一个杯子，他买两个马克杯吧，那时候他给我看180台币，就敏锐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贵的杯子这样。因为我现在的价格体系已经崩坏，我就觉得说这个杯子在我看来就是10块的冥币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在淘宝上找，当场就找给数据机，反正卖9.9块的冥币，那就跟我猜想的是差不多。然后刚好最近淘宝又有300块减40的活动，所以等于是说又打了85折的概念，可能就是8块多的冥币。其实日本物价会那么低，就是它整个善用了中国供应链。那其实大家一直说我要去掉中国供应链或者跟中国脱钩，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那日本之所以它能够长期维持在这么幸福的一个生活水准，那就是因为他们善用了中国的供应链。那这个世界运行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利益法则嘛，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适合生产些什么东西，那你就应该请全力去生产，然后把它便宜的卖给别人，然后自己赚到钱，对吧？那像特斯拉会起来就是善用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它的比较利益法则就是说它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生产这些车子，然后卖到全世界。那其实像我一直也不了解说为什么 台湾的车子要这么贵，就比如说一台120万的车子在日本可能就60万就买到了，对吧？所以其实台湾的优势其实是在于生产晶圆嘛，这些高科技，所以补贴汽车业这件事我也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你会让台湾的人他付出一个很高的溢价去支付这些东西。然后前阵子我看到了一个 YouTube， 那个蛮有趣的，反正他叫光头张，反正他就到了加拿大，然后他说哦，他觉得在加拿大是地狱这样子，这物价很高啊，然后工资其实又不高这样子，然后他就去超市拍了一下他的一些民生必需品，比如说像鸡蛋啊、牛奶啊这一些，他说这些价格简直跟我在瑞士是一样的。但是我稍微换算一下发现，这些价格跟台湾的超市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很讨厌中国，可是就是说其实对于人家很便宜的卖你一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要心存感谢啦。那当然讲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说我现在其实蛮看好日本的。对，因为日本它其实是处在一个物价很低，虽然很多新闻都说哦，人家已经被通膨弄了受不了，可是事实上人家鸡蛋一盒才50块，对吧？到底有什么资格去笑人家？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日股其实是还是未来十年的投资主轴啦，那只是说我们要善用什么金融工具去投资日本，或者说要去买日本的什么资产这样子，这都是我觉得近十年我们都应该要好好想想的事情。好，那这集就说到这里咯，拜拜，谢谢大家的收听。